听众朋友，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4月21日辞世，享寿88岁。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教宗领导天主教会长达12年，并以开放的态度、对正义的坚持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闻名全球。全球政治人物纷纷表达哀悼，赞扬他谦逊，充满同情心，并努力让天主教会走入了当代社会。美国前总统拜登发文致敬，表示方济各与历来任何一位教宗都不同，赞赏他为了和平及平等奋斗的记录，并强调他是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拜登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并附上他与教宗的合照，表示说教宗方济各将以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名领袖永为世人铭记，认识他让我变得更好。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为了表达对教宗的追思，即日起至教宗安葬当日日落为止，全美国公共建筑、军事基地及驻外使馆都降半旗致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一这样评价教宗说，他知道如何给予希望，通过祈祷减轻痛苦并促进团结。他为乌克兰的和平和乌克兰人民祈祷，我们与所有向教宗方济各寻求精神支持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一起哀悼。法国总统马克龙赞扬教宗方济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持久声援，他说，在这个充满战争和残酷的时代，他体恤他人，体恤最脆弱的人们。马克龙还称赞了这位教皇的谦逊。十几年来，教宗方济各和一些国家首脑在环保、移民、消灭贫困等问题上产生过争论。特朗普2016年首次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修建一道宏伟而美丽的墙。同年2月，在访问墨西哥期间，方济各对特朗普的这一建墙承诺表示遗憾，说，一个只想着在任何地方建墙而不去架设桥梁的人，不是基督徒。特朗普随即在其 Facebook 账户上发表声明予以反击，表示任何领导人，尤其是宗教领袖，都无权质疑他人的宗教或信仰。特朗普在2024年的第三次竞选中获胜，其竞选承诺是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运动。对此，方济各在今年1月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一天表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将是一种耻辱，因为这会让那些一无所有的可怜人为这种不平衡买单，这行不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年2月，梵蒂冈曾经公布教宗方济各致美国主教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特朗普从1月20日就职以来开始的驱逐行动。教宗承认一个国家有权保护自身安全，但他也指出，驱逐那些因极端贫困、不安全、剥削、迫害或环境严重恶化而离开家园的人，这样的行为会损害许多男性、女性以及整个家庭的尊严，并使他们处于特别脆弱和无助的状态。教宗方济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三次会见，最后一次会晤是在2021年。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虽然教皇从未公开明确批评普京，但他公开反对这场战争。2022年5月，教宗谴责了俄罗斯东正教领袖、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曾警告基里尔不要成为普京的祭坛男孩。教宗方济各也曾经令乌克兰领导人感到不安，因为在2024年2月的一次采访中，教宗表示基辅应该拥有举白旗的勇气，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在去年10月，教宗会见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后来表示，我呼吁不要让乌克兰人民被冻死，停止针对平民的空袭，他们永远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停止杀害无辜人民。教宗曾多次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已确认超过 5.1 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遇害。教宗对以色列总理及其战争最尖锐的批评是，我们应该仔细调查，评估这是否符合国际法学家和组织制定的关于种族灭绝的技术定义。教宗方济各本月21日逝世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到25日才打破了沉默，首度代表以色列哀悼教宗过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文表示，对于教宗方济各逝世，以色列向天主教教会和全球天主教社群致上最深的哀悼，愿他安息。不过，正如捷克总统帕维尔所说，教宗方济各是当代世界中人性的重要象征。在不确定的时代中，他看到我们时常遗忘的价值，即善良、信仰、谦逊和理解。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长存人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